大家会不会非常担心别人的一种问题让你答不上来？比如说，最近在忙什么呀？你最近在干嘛呀？反正我听到这样子的问题，我会一时间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那你觉得，如果你告诉他你好忙，但你又具体说不出来你在忙什么，好像就有点那什么。而且我很担心，当我说了一件事儿，比如说我说我最近在忙什么什么，对方露出一种质疑的眼神，小眼一斜，说：“哎呀，你这算什么呀？我最近都忙得不像样了。”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对话无法再继续了，真的是崩溃。我最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对话无法进行的瞬间。有一天我带狗去打狂犬疫苗，回来的路上打了一辆车，然后司机看到我抱着狗，司机就主动开始搭腔。司机说：“你这个狗几岁啦？”先是这样子就寒暄了几句，突然开始说：“啊，我也养狗，我以前说我养过一个法斗，是我媳妇儿怎么怎么地从哪儿弄回来的。”然后说有一天他把法斗抱在自己腿上吃饭，然后那个法斗好像是为了吃什么从他腿上给掉下去了，就把前爪给摔骨折还是摔断了，反正很严重的一个受伤。结果呢，他带这个狗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腿要做一个手术啥的，下来好像要20000多吧。他一讲到这儿，我就不只能发出哈，哇，好贵哦。确实是很贵啊，没有说阴阳怪气，而是那人家给你讲这个事儿，你能做什么反应呢？结果司机就开始接着说后来我就没给他做。你以为他要说的是没做这个狗后来瘸了吗？并不是。他说我就自己告了两个夹板给他把腿夹上，夹了大概半年他康复了。朋友们，这种故事如果是你们怎么往下接？我只能说哇，真厉害。就哎呀，我好几次碰到这种司机讲这种故事了，我无语了。还有一次更无语，还有一次也是我带狗，上次带狗打那个八联也是一种疫苗，回来的时候那个司机也是，那司机说：“哎呦，我看见你这个狗好可爱啊，我家也养过狗但现在不养了。”他说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郊区的那种就带院子的房子里面，条件挺好啊，一看就人非富即贵。他说那个我家那个狗是一个什么什么猎犬，反正是一个那种大型狗，说那狗看到人出门啊干嘛他会非常激动。结果有一天他爸把那个狗拴在自己家的某一个地方，结果那狗太激动了，就从他家的院子里面跳到了隔壁，反正说那狗好像给吊死了，因为它就是整个悬空嘛，也没有人发现。结果等到人发现的时候，那狗已经把自己给就给哎呀，反正很挺惨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司机就开始给我反转，说，他说，后来我爸就把它给做了，做成了一道菜，晚上大家就在那边吃饭。哎，我想请问各位，你说你听到这些司机讲这样的话，你怎么接？我难道要问他口感如何吗？就是，哎呀，我求求陌生人不要跟我聊这种尴尬的话题。就人家带狗打针，然后你回来你跟我说你们家狗上了桌了，让人怎么接吗？我真的是我非常无语，我整个就是个大无语。反正就那天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我就是老容易碰到这种过于热情的司机吧，我就整个大无语。为什么会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我想讲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碰到一些不熟或者是好久没见的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说：“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你有一种说什么好像都不对。我尤其很害怕一种情况是，你跟他们讲说啊，最近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就会说啊，好羡慕你啊， 好像在他们的那个理解里面，没什么事儿就代表你也不用工作，但是你吃喝不愁，然后你每天就躺在那儿很开心，并不是，非常焦虑的。我最近干什么了呢？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回忆，有几件事吧，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了，也可以说是踩了一个大坑。第一件事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睡前刷抖音的习惯，反正我现在还会刷，只是时间已经减少很多了。就有一段时间不是在迷脱口秀吗，当时就看到了一个女脱口秀演员，某女性脱口秀演员，她在抖音上的粉丝量有大概好几百万，三四百万吧。之前看到一些她的卡段，就是她跟现场观众互动，觉得有一些还挺好笑的，但她从来没发过她自己的段子。有一天我看到他好像是上就是12月初的那几天在北京有一个演出，我就把他的这个链接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我们去看这个演出吧。那个朋友因为我记得他说他从来没看过这种线下演出，我们就相约一起去看演出了。结果呢，演出当天我就是一个叹为观止，就是静无语凝噎的感觉，基本上愤怒程度跟我们家狗现在这个叫声差不多。怎么能那么差？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开专场还是这种程度的话，我真的有点不能理解了。那天去了之后，首先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专场的演出啊，开场一般会有一个主持人出来做一个主持的热场，其实是比较多的这样一种形式。但那天那个演员他是没有人帮他热场的，开头放了一段尴尬之极的语音，我甚至现在不知道那段是他自己在躲在帘子后面自己说的，还是他放的录音。大概内容是什么，说什么啊，如果大家进场了听到不好笑那就再听一遍，就这种非常非常烂的梗。天哪，我觉得大概像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在那种笑话大全上面看到的那种，这就算了。由于太不好笑，我现在已经记不太起来。但是就是开场之后呢，他开始把他的买他最贵的票的那几个观众叫上台互动，说什么他把一般买这些票的观众叫做贡品，因为他那个票最贵的一张好像要666，剩下我们买100多块钱的票离得比较远嘛，他就一直在调侃我们，意思就是说啊，你们没钱还看演出，但是你们没钱也可以跟我互动，就这种其实比较基础的我也可以理解。正式演出开始之后，我就是非常的无法理解怎么能那么差。就他的段子基本上是那种黄赌毒俱全，我真的觉得如果那天有审查的朋友们在那个现场，这个人是值得一张罚单的，甚至值得被拉走进行一些教育。真的很低俗，就全都是那种下三路的段子。关键是我更不能理解是当天在场的部分观众啊，听到他讲那些特别开心，就整个非常下水道。我觉得那天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下水道，怎么说呢，就是阴暗潮湿且上不了台面。反正他那天讲的那些笑话，我跟我那个朋友，其实我们俩不算那种特别熟悉的朋友，但是那天我就想说还好他没有因为这些东西笑出来，因为如果他那天笑了可能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我们俩就坚持，还有老周，我们仨看到后来几乎就是三个人各自开始刷手机，做节目还没结束，我们仨就说咱们走吧，然后我们就出去了。然后那天出去之后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让你人生看的第一场演出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向你进行一次道歉，诚挚的歉意，但是就是这个钱还是不能退给你。没有了，就是反正我就是跟大家，如果你们也有这种想要去看演出的这种想法，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小建议，就是选择这种大厂牌，有什么效果单立人这种的，他们票比较难抢，但是他们演出的质量还会相对有保障一些。像这种我不知道，这种在抖音上有好几百万但是实际上却这么差的这种情况是多数还是少数啊？但反正我相当于踩了这个雷了，以后这种不知名的演出的票可能不会买，因为试错成本其实挺高的，因为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还花了钱， 然后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体验。除了这件事儿，我上周还又去了一次环球影城，我觉得哎呀，这个事儿讲起来也很荒谬。就是我为什么下半年已经去了三次呢？是因为第一次是他在试运营期间，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搞了一张票，本来是我们四个人要一起去，但是试运营期间票非常难搞，他就只能搞到两两的这种票，我们四个人就被分成了两波，在两个不同的时段去了环球影城。试运营当天人真的超级多，我和我那个朋友在里面走到崩溃，每一个项目都大排特排，所以导致第一次有很多项目就没有玩。后来第二次是大概是十月份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北京有疫情嘛，所以就你只要不往外跑，在北京市内好像相对还好一些。我们去了这个环球影城人特别少，那天就是把第一次没玩的项目给补上了。为什么还去第三次呢？是我当时是答应了我这个朋友说跟他一起去，结果因为我十月份没有跟他一起去，他这次就拉着我让我跟他再去一次，我就答应了。去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太值得去那么多次，因为环球影城的项目基本上是这种你要用眼睛去看去玩的，就基本上是那种观影体验的感觉，像那种什么 4D 电影那一类的。去到第三次，首先你该知道的东西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加上又很疲惫。其实真的我觉得去环球影城玩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除了开心之外是很累。如果你第二天要上班，你是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我第一次去完之后，我整个是腰疼，就走到我腰腿疼痛。这次去完，首先是在当天进行这个哈利波特这个禁忌之旅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整个人大晕船。就我人生三十年啊，从来没有玩过任何项目感觉到晕或是想要呕吐这种，但那天真实的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要在那个设备上吐出来了，非常难受。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整个就已经感觉往上晕，后来我是闭着眼睛撑完了，下去之后缓了很久才缓过来。然后这一趟从环球影城回来，回到家之后，我后面的三四天都觉得自己缓不过来的那种疲惫，早上起来睡不醒，然后一整天都很累。后来加上我这段时间去运动干嘛，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劳损，我去做了一个按摩，做了一个拔罐，我整个背现在全都是沙，就是那种刮痧刮出来的沙。就你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年纪大了，就也不能说自己年纪大有一种倚老卖老的感觉，而是你没有二十出头的时候那么精力旺盛，可以承担这种玩乐的劳累。所以就我觉得大家量力而行啊。后来我发了一个小红书，就是讲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小红书，我觉得很神奇，就你每次分享这些东西，它下面都会有很多人跟你讨论反馈。我这条帖子有100多条评论，然后里面很多人都是在说啊，我玩这个也想吐啊，我觉得这个北京环球影城做的好像不如其他国外的那些的精致，所以导致你会晕。但我看到最离谱的还是有一个人说他一天之内刷这个项目刷6到7次，我是有点不能理解了。就为什么呀？感觉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是咋的了？是刷2次之上给你返现金呢？就没有必要吧，朋友们。反正我这半个月的这个经历来说吧，我是觉得还是干任何事情都是要一个量力而行的感觉哈。就在快乐的体验也没有必要一直不停的反复玩。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在干什么呢？年底了嘛，我这一周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陪朋友去看房子。因为首先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好像之前播客里面有多少提过，就是房东把房子给卖掉了，卖了1000多万。房东还委托中介来找我签那个放弃优先购买的协议书，我就坦白的跟他说，我不签我也买不起，1000多万，就是一个无法的感觉，太穷了，朋友们，太穷了。然后我们这个月还要交下个季度的房租，但是1月份 1月15号之后，房东说你们如果想搬走，我就正常给你们退钱。所以本来我那天是想去跟他协商一下，说要不然我这个月就搬走，就不要交钱了，你就把押金退给我，咱们就是一个好来好散。但是呢，我自己又觉得，哎呦，好累啊，不想搬家了。刚刚从一个这么疲惫的状态里面出来，再让我搬家，我可能真的会少半条命的。真的搬家是一个想到就头疼的这样一个事情，尤其是那天跟老周我们俩达成了一个协议，是这次搬家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大型的断舍离，不要的衣服捐掉，不要的书本卖掉或者是送掉。因为我之前是这样子，我也很多次都是有一些书没看，或是我看过的我不要的书，我会拿出来送网友。但是发现成本也挺高的，就是你得不停，因为很奇怪，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拿出来小聊一下啊。就有一次我把我不要的书发在了微信群里面，就说大家可以举手，但是每一次一说要送书，其实大家会比较热情，都会抢。但毕竟嘛，书是有限的，就这个群也是有一些奇怪哈，平常说事儿没有人理你，一说到送东西，大家哎活跃起来，我就是在说你们。反正就那天有一个情况是，大概有七八本书，然后有九个人、十个人甚至更多人举手，我就说那按照举手先后的速度送掉吧。当中有一位朋友，我也不记得是谁了，反正不重要。就发生的事情是，他可能举手要的这本书最后寄给他的不是同一本，因为人会比较多，这个邮寄当中可能会出一些差错。后来他收到书之后给我的反馈是说，为什么我收到的不是我想要的那一本，你给我这本我宁愿不要。那一刻我的反应也是，就是我的情绪会很复杂。我想说就是简单粗暴一点的想法是说，白给的你还在这儿挑，而且我是自己出的邮费，那几次，就这书本来买了看完之后它就是一个大折价，就你想一本书现在也不便宜，可能这本书三四十块钱，然后这书本身就已经赔钱，然后我还自己出了邮费，我都是寄的顺丰，倒是还花了额外可能20块钱去寄这个书，结果对方收到跟我说，又不是我喜欢的，你还不如不寄。我就会有一种觉得，那我干嘛要做这种事儿呢？出力不讨好。所以后来前段时间我在研究有没有可以收二手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厉害的 APP， 叫做多抓鱼，没有打广告的意思啊，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反正它很方便，是你扫一下它的二维码，就扫一下你书后面那个条形码，它就会给出一个价格，但是给的很低啊，比如说你这本书可能原价是30，你现在可能只能卖个大概6-7块 maybe 4-5块，但总比就是赔钱强嘛。那你想，我原来净赔20多，我现在还能赚个几块钱，有一点是一点。然后上周我卖了大概20本书，然后赚了200块钱，但我在想着20本书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花了更多钱，所以我就说搬家之前可能我会进行一次大型断舍离。这个断舍离的标准就是买过超过可能2年3年以上甚至还没拆封的书就不要了，因为你感觉好像也不会再翻开它看，下一次搬家就一个轻装上阵的感觉。所以就在这儿也呼吁大家，不要有太多这个囤积，不管是书本也好，衣服也好，吃的也好，有需要就买，没需要的就放一放。今年我自己在这方面消费啊什么的改变，就是我会更加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就不像以前觉得喜欢，那我不管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的用得到，我就要拥有它。现在是我会选择把它加在购物车里面，一下子看到它你就犹豫了就把它删掉，如果超过一段时间还想要，那你就再考虑要不要购买。我甚至还会问朋友，就你觉得这东西我真的需要吗？也许朋友真的会给出一些你比较想听的答案。就像我们前两天去这个环球影城，我这朋友当时要买哈利波特那个袍子，那个东西吧，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它超过300块钱我就觉得不值了， 因为它就是穿一次，你除非你要做一些行为艺术，你就是一个不在乎他人眼光，你平常在小区里面遛狗你也敢穿成那样，否则就是用不到呀。你除了在环球影城里面穿，你还在什么地方穿哈利波特的袍子是合理的？除了这个神奇动物在那里这种电影上映的时候那些人穿，但是我也觉得很中二，就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粗浅的这样一个看法，我是觉得没必要。后来那天一看价格800多，我拉着他就往外走，我说别给我发疯，别给我发疯，后来就没买。所以交一个这种理智的朋友还是挺有必要的哈。嗯，哎呀，感觉确实是年底了，我觉得有一些劳累感，是扯了20几分钟，我感觉我也没讲啥，但是还觉得怎么才20几分钟呀，好难啊，真的好难。大家到了年底有什么感受吗？可以打一波评论在这个播客的留言区里面啊。这期我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因为感觉好像前面这么多期都是我自己单方面在说，每一次好像听完来真实的跟我互动的人也不是说那么的多，但是其实每次大家发我都一定会看，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不太实时的互动。就你们到了今年年底，不如把2021年你过得如何当成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留在这个评论里面，咱们来进行一个聊天。嗯，反正我觉得吧，这段时间的一个感受是，我真实的觉得今年一整年非常快就过去了，今年真的过得非常快。就真实的感受是，好像三月份过年才结束，然后今年就又到了12月份了。那天看说2月份要过年嘛，结果现在疫情这样，就有一个确确实实摆在眼前的担心是，是不是今年过年又回不了家了？好像上一次最开始担心这个疫情2年前的事儿，到现在大家还是为了这个事儿而烦恼。然后那天看到一条微博，就是说，在提倡大家原地安顿过节，不管是元旦还是春节，就春节可能还早，但元旦是一个在眼前的事儿。底下有一个留言，就是陌生网友说，嗯，可是我的爷爷奶奶年纪已经大了，我怎么办？就是哎呀，反正你会觉得这些真实的焦虑他们都还是存在的，怎么办呀？就是人在这些事情面前好像非常的无助。本来这段时间可能如果没有疫情，我要去外地跟工作伙伴开会，但近期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你也不太敢出去，你就担心自己出去了回不来。如果你自己是无所谓，就是可以在外漂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回家的状态也就算了。我这个家里还有狗要顾，还有很多就是马上可能要搬家的这件事儿，你就会觉得哎呀，顾虑的事情好多呀，但是你又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觉得好难。然后上周陪朋友去看房子也是，就之前不是跟大家聊过一次说陪一个好朋友去看他要买的房子嘛，当时被中介 PUA， 中介指着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地方说，你看那里可是看到国贸哦。结果这次也发生类似的事儿，就是我真觉得北京房太贵了，怎么这么贵啊。我们去的是北京新天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在那边住过。那天啊，又要讲一个就是神奇小故事，就有一次大概2年前吧，当时我和老周俩要往新天地搬的时候，我俩租房子，就有一个房子是我们看过，看图片上非常的好，结果实际进去那个房子很奇怪，就是感觉它虽然朝南的房子里面阳光啥的都不太好，然后最诡异的是那房子里面还养了一缸金鱼。我们就跟那个房产中介聊说，这个房子上一任的租户还是业主住的怎么样，他说是业主，然后说住了半年就搬走了。我们就问为什么，然后那个中介就直接讲说，啊，我坦白跟你们说，就说好像这房子出过一些问题，就业主的孩子一个小朋友从楼上给摔下去了。然后他强调说这个小孩摔下去了，但他却 没有说有什么生命的危险这种。然后那天我们就是上周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跟这个带我们看房子的中介聊到这个问题，中介就说啊，他准确的报出了我讲的那个房子的门牌号，然后说啊，那家那个小孩最后还是就是有一些生命的问题，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房子还是要，就是你要一定要找你觉得舒服的，像这种可能你进去第一感觉不太好的房子，可能是存在一些这种玄学的实行风水啊什么的，就说不要选择这样的房子。然后那天带我们看了几个房子之后呢，他说哎，不如我带你们去看看几个新盘吧。我们想说那既然都出来了，就不如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北京实时的房价是什么样，就带我们去看了一个望京附近的新盘。去了之后呢，那个中介啊真让我非常无语，就介绍了各方面之后，最后报了价，那个房子一平大概是九万多，最后一个好像是100平左右的房子，首付下来要470万，我到那搞这些钱，结果他就用一种 push 的方法，好像就是感觉他用这刀能让我们立刻掏钱。我跟朋友就说我们要再考虑一下，结果这个中介就说请问你们考虑的点是什么。哎，我当下竟然是一个无语凝噎，我就是一个答不上来。但是事后我在想，我就应该告诉他还能是因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买不起吗？反正就还是离开了那个地方。那天就感觉到，哎呀，北京这个城市真的是 everyone 都在 push 你啊，上班被领导 push， 然后社交的时候被同龄人 push， 下班回到家了，老家的亲戚还要 push 你结婚生子，能不能让大家活得轻松一点呀？为什么人生要如此的疲惫呢？为什么呢？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彼此放过，人生苦短，不行吗？是不是呢？所以我觉得就哎，今天这一期我聊到这儿，我又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感觉了。所以不如就大家根据我今天闲扯的这些内容自行进行一个发散，咱们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来讨论一下2021年给你的感受，好吗？好的，反正你们现在也回答不了我，不如我就单方面进行一个结束吧。最后祝大家2021年有一个愉快的收尾。好的，拜拜。